诈尸。我从背包里拿出手套，戴上后就等着王继昂发令。我屏住呼吸，进入这个墓室之后，就有一股强烈的压抑感让我感觉心慌，我的双手甚至都开始颤抖。我想象着棺材中躺着的死者的模样，会是干巴巴的像是橘子皮的样子，还是栩栩如生的尸尸？我不敢再想下去，越想越怕。好在王继昂及时地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，他让我和他合力推开棺椁的盖子。我听到石头摩擦的咔吱声，谢新明只是在旁边看着我们，也不说话，像是在观察这墓室四壁的壁画。石盖每推开一阶，我的心就悬上一分，那股不知名的压抑和恐惧逐渐操控着我的心，我甚至想要放弃。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，石盖已经被我们推开了。王继昂兴奋地大叫了一声，我咽了咽口水，把头往棺材里伸去，这简直是金光闪闪，里面的珠宝玉器竟然多得让我目不暇接，仿佛这棺材的主人就是拿金宝当做被子似的。我去，这主人是什么来头？怎么这么有钱？王继昂的语气除了兴奋外，还有一丝不解。萧冕王，一个好听的女声传来。谢新宁的眉头紧锁，看见这些珠宝却丝毫不为之所动。你对他有了解？我问道。谢新宁轻轻地点了点头，开口，秦初时的一个不知名的小王，专门搜刮民脂民膏，不过除了品德恶劣外，却是个战术天才，逻辑缜密，所以秦王对他的小国家久攻不下。这是王继昂开口。这小沃森专门赚老百姓的钱，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，现在我们正好为民除害，把这些从老百姓手中拿到的东西运用到老百姓身上，倒也算是积德了。你就省省吧你。我见王继昂这么不要脸，也忍不住开口，你一个窃贼偷人家老百姓的东西，倒还好意思振振有词？你还好意思说我呀？你现在也是个贼了，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要抓也是要抓一对的。王继昂对我的插口感到不满。别吵。谢新宁的声音突然严肃了起来，我也一愣，问道，怎么了？看见谢新宁直勾勾地看着我的身后，我不禁心里一紧，慢慢地扭过了脑袋。这一看表情，吓得我是七魂丢了三魄。只见我们刚刚撬开的石棺里，不知什么时候坐起了一个人，就跟我的后背近在咫尺。我吓得立马转过了身，离他远一点。王继昂显然也没想到，踹了我一脚，大骂一声，你刚刚干什么了？我想我也没干什么事啊，怎么就诈尸了？道，没干啥子呀，就看了棺材里面一眼。王继昂见我说这话，对着我的脑袋就是一拳，你脑子被猪啃了吧？尸体不能碰阳气的，你不知道啊？让你戴口罩你不戴，这下完了吧？你还真是个衰神。王继昂的语气满满的都是对我的恨铁不成钢。我呆住了，怎么就看了那棺材里面一眼就碰上诈尸了呢？只见那坐起来的主身体很是魁梧，肩膀活活比我宽了一倍，身上穿着铠甲，脸上戴着面具，不停地发出咯咯咯的声音，场面煞是诡异。他裸露在外的手开始冒出黑毛。王继昂一看这阵势，吓得魂儿都没了，大叫一声，碰上黑煞了，快跑。话还没说完，他就拉起我和谢新宁钻入了一个洞口，拼了命地往前跑。谢新宁身上有伤，跑得很慢，眼看着后面那玩意儿就要追上来了。我就想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次真的要死了。突然砰的一声，一样东西擦着我的脸颊飞了过去，我的脸被划开了一道口子，周围还有火辣辣的热气，我疼得叫了起来。却见那颗子弹直直的射入了那个黑毛粽子的脑门上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咱们有枪怕的什么呀？我看清开枪的是谢新宁，他的语气很是冷静，像是经历了多次这种事情一样。别慌了阵脚，即使是个黑毛粽子，咱们每个人都有枪，还怕打不穿他？这时他惨白的脸上多了一份坚毅和冷静，显得煞是好看。我一时间有些看呆了，想着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人。王继昂倒是很合适宜的在我屁股上狠踹了一脚，别犯花痴了，先把那粽子干掉再说。我反应过来，从腰间拿出那两把 M9， 以前军训的时候用个仿真的，这玩意儿 还真是第一次上手。我见前方那黑毛粽子脑门上被打穿了，却还是不倒下，直扑扑的就朝我们奔了过来。我心里一惊，慌忙拿出手枪想先给他来一发，却因为太过紧张，硬是打了几枪也没打中。冷静点，这是谢欣宁的声音又从我耳边响了起来。就是小糖豆，你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，那种生不如死的日子都熬过来了，还怕一具死尸不成？王景阳说完就又给那粽子来了几下，但那粽子就像是开了罐一样，怎么打都打不死。我急了，想着现在我们三人在这里，我和王景阳伸手都只够人家塞牙缝的，还带着一个伤员，偏偏最牛逼的那两个不高兴鸟我们，再这样等下去都不知道会怎么死。这样想着，心里不知怎么就多出了一份勇气。我从腰间的刀袋里抽出一把德日小刀，就往粽子那儿冲了过去。
我日，糖豆，你要去干嘛？
王强见我这阵势，就知道我想去舍身救他们，哪里肯让我单独送死，骂完就跟了上去。那粽子是循着阳气扑人，一见我们过来，就像是饿狼见了猎物一样，疯了似的冲了过来。我拿着德智小刀对着他的肚子就插了一刀，但是根本插不进去呀，这玩意儿怎么硬得跟个石头似的。
我靠，糖豆，你脑袋是不是真被猪啃了？人家穿着铠甲，你往那儿插不是找死吗？
抹脖子啊，抹脖子。
王吉阳就差点把我脑袋剖开看看是什么结构了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刚想把刀往粽子的脖子上抹，那粽子却把我抓住了，从后面死死地缠着我，我动弹不得。王吉阳见我被牵制住了，不好下手，想啃粽子却怕伤了我。那粽子力气极大，我被勒得透不过气，眼看就要眼冒金星一命呜呼了。砰，又是一声枪响，这次是真的贴着我的脑袋过去了，不过这粽子被这一射却是没了动静。我这才缓了过来，大口大口地吸着空气，第一次感觉到空气是如此的珍贵。王继阳见我从鬼门关走了回来，舒了一口气，转而对着谢欣宁骂道，
你个小娘们，这也忒坏了，你这一枪要是没瞄准怎么办？我表弟不就死了？
够了吧鸡仔，你这不是狗咬吕洞宾吗？人家好心救了我，你怎么还对着他骂起来了？
我对王继阳的态度很是不满。谢欣宁见王继阳骂他，倒也没什么反应，对我们淡淡的说了一句，那个粽子没有死绝，很快就会跟上来，趁着现在快跑。我见状慌忙跟了上去，王继阳边跑边对我轻声说道，你要小心这个骚娘们。我愣了一下，看了看跑在前面的谢欣宁，疑惑地问道，怎么了？他不是救了我吗？
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你看看他现在跑得快得跟个兔子似的，像是受伤了吗？
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好像说的也是，从刚才起他表现出来的冷静和镇定就不像是一个伤员所应该有的。我以为只是我想多了，没想到被王继阳都察觉到了。还有刚刚他对你开的那枪，
我能够感觉到他的杀气，他是真的想要连你一起杀。